做一这个居家，然后再往这边走。那我们居家学以后期也会再往这边走，但是它的困难又更大。那第二个就是提供者，那提供者也必须说我们在学会里面要做更多的教育训练，那让我们的提供者就是我们对这样的治疗有更大的信心。但是这件事是文化的改变，不会在一两年就看到，那真的是压力很大，那我们一直也在往这边走这样。因为这个是简单来说非常感谢，但是也是真世界趋势，然后有很多的挑战是要来做。
好，那个张医师，谢谢组长啊，各位代表大家好。就是关于刚刚组长已经说明了这个三亿不得游泳的部分哦，就是说他当年是不会没有剩余的波子回到大水库嘛。那第二年的话还是病毒机体嘛，还是
部分，
是有用的波病毒机体，还是全部三亿就病毒机体？那我是希望三亿就病毒机体啊，为什么呢？那反正既然都憋了，那三亿又把它病毒机体的话，那就以后就不要再憋了嘛，这三亿就原则上已经稳住机体了，就给他做一些鼓励，就变成常态性的鼓励下去，这也是一个办法。因为每年我们都看到在这个鼓励啊，每年就鼓励啊不得留用，其实为什么不能留用？要留用也没有不可以啊啊！但是既然伟大的健保会的委员这样决定了，也拿他没办法，那这就是这样啊。我是希望说，我不知道组长可不可以想出一个，你的智商非常高，可不可以想出一个办法啊？就是不要重复编的啦。啊，你已经要稳住机器就稳住机器，要留用就留用。啊，这三亿用得了就用得了，用不了就给大家。啊，到时候你再统计一下，不够的时候超过三亿了，我们再编嘛。啊，假如说在三亿以内又稳住机器了，就不用再编。这是我个人的浅见，我相信刘组长应该可以更提出更好的一个办法。第二个部分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健保总和协商透析总和哦，其实算是最合作的，每这几年都是谈判成功的。那为什么会谈判那么成功呢？就是刚刚那个代表有提到的，为什么我们应该是一个专业团体，由我们专业团体来讨论透析总和的预算要怎么样使用啊？那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部里去裁定？当时最初的那个复活透析鼓励1%，当时我们在总和谈判的时候，他鼓励是0.25%，然后但是我们大家都谈不成功嘛，所以谈不成功的时候，就根据健保法61条第一项，就回到部里面，由部里面决定，就部里面决定本来是鼓励0.25%，突然变成1%，钱多到用不完，那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后来大家经过这一番的震撼教育以后，我们透析总的谈判每年都成功，再也不敢送到部里面去讨论的啊。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说回归专业团体，由专业团体来做决定这些预算要怎么使用。那假如这个预算已经憋了，就把它要留用没关系，就补助机器也没关系，就是希望说不要再重复憋就好了。假如这样的预算，我不知道说处可不可以。不然每年都要讨论这个，然后又写了一大堆，然后消费者、顾问的代表又在消遣我们。以上，谢谢。
好，这个我们到今年的下半年再研究了哈。不过下一次哈，因为大家都关心这个部膜透析接下来要怎么走，政策上应该怎么去调整哈。那么，所以下次我刚刚有提到对这个部膜透析的资料做分析哈，那么请就这个新透析的人数，他的年龄层分布跟他所接受的透析方式一并分析。就是说新透析的年龄分布大体是在哪一些年龄层，然后这些年龄层的病人呢，那么他用腹膜透析的比例各自是多少，他用哪一些方式。我们来解释，因为用这种大数据哦，人年纪越来越老啊，所以有的可能本来这个做腹膜透析，他可能之后就又转回到血液透析区了。有些是新进，有些是跳出，用这个总数我看不出来，所以应该是要去分别分析新透析者他的透析方式，还有原本在透析者他的透析方式的改变，这也比较一来一往。有加有减嘛？那如果我们看到说，新透析的，特别是年轻的，那么他选择的腹膜透析的比例越来越高， 表示这个政策有效。啊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表示就回到专业讨论嘛。那这一群病人应该什么是合适？啊，我是这个最近也有人跟我分享，然后所以在泰国是规定的，这个所有心透析的病人一律都是腹膜透析。啊，只有特别情况经过审查之后，那么或者特殊条件，那么才有办法变成血液透析，那就是国家政策了。他的起步就是这样，那、啊、你不要的，那你就是完全自费去，你的条件应该是要符合腹膜透析，那你要做血液透析就变成自费，也有是这样啊、哦，好，因为国家提供的是资源有限嘛，啊，高龄化的结果就是这样嘛。啊、如果 他的条件是80岁以上就是适合做这个血液透析，那他就起步了。啊，如果他定的是说啊50岁以下的都是应该腹膜透析的，啊，除非有特殊条件，那你不符合这些特殊条件，那你一定想要起步血液透析，那你就变成自费的。啊，我的国家政策就是定好，所以我们倒是应该要仔细的来看新发生的透析病人到底都采用的，我相信旧的病人你要去改变不容易的、啊啊，你要把这个已经在做血液透析的，说鼓励他去做腹膜透析，鼓励他去做这个移植比较容易的、啊，那你鼓励他要转成腹膜透析是不容易的，可是新的病人应该要来检视多少比例是接受腹膜透析，大家定个目标，那这一笔钱才会花得有价值。啊，所以下次在分析的时候，特别去针对新发生，我们都有新申请率嘛，啊，新发生率嘛，这个新发生的个案有多少？那它的年龄层分布是怎样？那每一个年龄层，它透析的方式比例各是如何？好，那旧的累积的，那么他们的这个透析的变化，透析方式的变化都是如何？多少是从腹膜透析转成了血液透析，啊，多少从血液透析转成腹膜透析，这个应该要做分析啊。那这样才能够去做我们之后，那么总额要做调整的时候，那么协商的时候的科学根据嘛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健保应该要提供的。那、啊、我的口大概底下菜其他话题啊，完全就没有这个证据在讨论嘛，这样就不好。
市长
是，
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腹膜透析还有的有效啊，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啊，其实自从鼓励以后，腹膜透析的死亡的人一律上车了。那我不知道好像是上一次的会议资料，假如说住在给预算的数字，去年，所以我不知道说，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有一个选择是好的，但是不要说因为过度。就好，反而对于病人的死亡率上升，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啊。好，个我们还是希望说，急症的病人能够得到好的照顾啦。
这我们都还是回到 real world data 和 evidence 啊。所以刚刚张医师提的这个，我们也提供一些啊这个分析嘛。如果证明是这样，那恐怕也要向这个医学界反映啊。哦，因为这个。肾脏医学界的指引好像要改哦，有做腹膜透析死亡率会增加，这是我也第一次听到。
我想这个问题其中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啦，在今天这个会议上面，事实上这样讲的话，我们开到晚上都还晚，所以刚刚署长已经谈过的，就是在那时候或者是肾脏医学再去研讨说，这个 effective cost effective 还有另外怎么去。再增经济，好，我们这样就好，不然我们真的太过，好，上，好，我不是对孟研究的任何人，我觉得是应该，好，应该是大家坐下来慢慢谈，在这个场合大家
同完全同意，
好，来请
，HT 跟 PT 的话，他们其实都有 evidence base， 那基本上是没有差异，甚至如果从最近的投入看起来 ，PT 如果就 evidence， 啊 ，PT 还是。会比 HD 差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有关于这几年的死亡率，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会 之前前两次我们已经有报告过，这个还是跟 COVID 的时间刚好是一个重叠。那么很多的病人在 COVID 因为这些观念的关系，所以进 ICU 时间进 ICU 的机会也少了。那么 COVID 增加是鼓励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这个 ACP 的这些预立医嘱的推行，我们选择安宁的比例已经急症病已经到达快将近20%，还有这个年龄的老化的关系，才会造成这个死亡率感觉上好像刚好跟我们 PD 的计划里面推行的时候刚好 overlay 发生比较高一点。
那这个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哈。那到底这个 BD 的政策应该是怎么样调整？那么资料上应该怎么做分析哈？是不是我们再跟正在医学会来请教啊，然后做一些比较这个 solid 的这个比较严谨的数字分析啊，数据分析之后，那么再来提到这个后期总的这边来跟大家做报告讨论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再进行下一案。